想象一下啊，你正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记忆力超群，几年前读过的书，各种冷知识全都信手拈来，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
听起来不错。
但诡异的地方来了，只要你们一说再见，他就把你刚才告诉他的所有新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下次见面，他又变回了那个出厂设置的他。这听起来很像电影里的那种顺行性遗忘症，对吧？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其实，咱们今天每天都在用的大语言模型就普遍有这个毛病，他们好像被困在了过去，没法从和我们的每一次对话里头持续的学习，真正的成长。
对，这就是他们现在最大的瓶颈之一。
所以 AI 的这个失忆症就像一个谜题，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它没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但奇怪的是，我们有那么多强大的模型，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很有可能。
今天咱们就来聊透一份来自谷歌研究的论文，它提出了一个叫"念嵌学习"的新玩法，说不定真能治好 AI 的这个老毛病。
是的，这篇论文的思路非常新颖。
咱们一起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看看，这个念嵌学习到底是个啥？它为什么说我们以前看 Transformer、看优化器都看错了？它又是怎么搞出来一个叫 HOP 的新架构，一个能自己更新自己的 AI？
好的。
好，那我们先从问题的根源说起。过去10年 ，AI 领域最主流的想法，你肯定很熟悉，就是大力出奇迹。
对，堆料，堆算力。
模型不够强，就往上堆更多的层，大家默认模型越深就越厉害。但这篇论文上来就说，这条路可能快走到头了。
他提出了几个很尖锐的问题。
对，更多的层数不一定等于更强的能力，有时候还会因为优化器没选好，卡了一个不上不下很尴尬的地方。但最要命的是，这种设计思路让模型变得非常静态，像一块被刻好的石板，没法持续学习新东西。
没错，这又回到你刚才那个失忆症的比喻。
现有大模型的知识，实际上是被永远定格在了预训练结束的那一刻。之后他看到的所有新信息，就像我们跟他说的话，都只是临时存在于他的短期记忆，也就是那个上下文框里。
对，窗口一关，全没了。
就是这样，一旦这个窗口刷新，这些信息就消失了，永远无法刻进他的长期记忆，也就是那些模型参数里。
所以研究者们就想换个思路。
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换了个思路，不去看计算机科学了，反而去翻起了神经学科的教科书，看看人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哦，从人脑里找灵感，这个有意思。
是的，你看，我们的大脑处理记忆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叫 online consolidation， 或者叫突触巩固，就是你刚学到一个新知识，比如一个电话号码，大脑的神经元会迅速反应，把这个新记忆稳定下来，准备往长期记忆里送。
就是立刻记住。
对，第二步叫离线巩固，或者叫系统巩固，这通常发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差不多。大脑会像放电影一样重播白天的经历，把那些重要的记忆进行整理、强化、归档。
我明白了，那现有的大模型缺的是哪一步呢？
恰恰是这最关键的第一步 ，online consolidation 的能力。他们缺少一个机制，能把刚刚看到的新信息迅速的 online 的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篇论文的念嵌学习就是受这个启发，想给 AI 装上这么一个及时学习的关开。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把人脑的记忆机制搬到 AI 上，那具体要怎么实现呢？这个听起来很酷的念嵌学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要理解念嵌学习，我们得先重新定义两个词儿：记忆和学习。
哦，
论文说，记忆就是输入信息引起了模型内部的更新，而学习是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更新变得有效有用。
好的。
念嵌学习的核心想法是，别再把一个 AI 模型看成一个扁平的大饼了，它其实是一个由好几个优化问题一层套一层组成的系统，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套一层的优化问题，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别急，论文里有个绝佳的例子，咱们看两个场景。
好。
场景一，你用最基础的梯度下降法去训练一个简单的网络。这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只有一层的优化问题。模型在干嘛呢？它在学习怎么减小犯错的信号， 这个所谓的局部意外信号听着玄乎，说白了就是模型当前的猜测和正确答案之间的差距，
就是误差嘛。
对，模型每猜一次就看看自己错了多少，然后调整一下，争取下次错的少一点，这是最简单的情况。
好的，这个我懂。那第二种场景呢？
场景二，现在你不用基础的梯度下降了，你用一个稍微高级点的带动量的梯度下降法。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不再是一层优化问题，而变成了一个二层的线套优化问题。
等一下，这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我一直以为优化器，比如这个带动量的，就是个训练时用的数学工具，一个高级点的扳手。
对，我们以前都是这么看的。
但你现在是说，加上动量这个小功能，整个学习系统就从一层变成了两层，多出来的那一层是什么？
没错，这正是这篇论文最核心的洞见之一，它让我们换了个眼神看世界。多出来的那一层，那个内层就是动量项本身。
动量项自己成了一层。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的记忆模块。它的任务不是去预测结果，而是学习如何记住并压缩过去的梯度信息，也就是模型过去犯错的方向和大小。
哦，我有点明白了。
然后模型权重这个外层再根据这个记忆模块提供的信息去更新自己。你看，优化器不再是训练过程的外部工具了，它成了模型学习系统里一个嵌套的有记忆的内部组件。
哇，原来是这样，一个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工具居然藏着这样学习和记忆的结构。
是的，而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嵌套的视角，另一个关键概念就浮出水面了，那就是更新频率。
更新频率。
对，在这个嵌套系统里，不同的组件是以不同的速度在更新的。就像一个公司冲在一线的销售团队，每天都在根据客户反馈调整话术，这是高频更新。
战术调整。
而公司的 CEO 和董事会可能一个季度才开一次战略会，决定公司未来三年的大方向，这是低频更新。
战略定力。
一个成功的组织既需要快速的战术调整，也需要稳定的战略定力。嵌套学习就是想让 AI 模型也拥有这种多层次不同速度的决策和学习能力。
这个公司层级的比喻太形象了。所以如果连最简单的动量都是一个高频更新的记忆模块，那我猜我们平时最常用的 ADAM 优化器在嵌套学习的视角下肯定也是个更复杂的学习系统了。
完全正确， ADAM 优化器本质上就是一个更精密的联想记忆系统。
更精密。
它不仅像动量一样记住梯度的一阶距，也就是方向，还记住了二阶距，也就是大小的波动。它在学习如何更智能地压缩整个梯度历史。
我明白了。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设计新优化器的大门就打开了。
怎么说？
比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更强大的记忆系统，把动量项从一个简单的线性运算升级成一个真正的多层牛刃神经网络。论文里管这个叫深度动量梯度下降。
哇，
我们甚至可以给这个记忆模块设计更复杂的学习目标，让它更有效地记住那些有用的历史信息。
听起来很有道理，让模型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学习。但说实话，这听着也比原来的 Transformer 复杂多了。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为了解决示意问题反而牺牲了模型的效率和训练速度？这在实际应用里划算吗？
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所有研究都必须面对的权衡。
对，
确实复杂性增加了，但论文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指出这种嵌套结构其实早就存在于我们现有的模型里，只是我们没发现而已。
哦，
它不仅存在于优化器里，也存在于模型架构本身。
哦，模型架构里也有。
对，以线性如为例 Linear Attention 为例，它同样可以被拆解成一个两层的优化系统。
怎么拆？
有一个内循环，在处理每个词的时候都会飞快地更新一个记忆支阵，这个支阵的作用就是压缩到目前为止的上下文信息。
快的。
然后还有一个外循环，它是在整个漫长的训练过程中非常缓慢地去学习如何生成我们熟悉的键值和查询。
慢的。
你看，一个快，一个慢，一个负责战术，一个负责战略。
等等，这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很新颖，但它挑战了过去十年深度学习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深越好。
是的，它确实是在挑战这个范式。
这个念套或者说多频的思路真的比单纯堆叠层数更有效吗？有没有可能这只是另一种组织计算的方式，并没有带来本质的提升？
你问到了点子，这正是这篇论文最大胆的论断。
哦，
他认为 我们熟知的统治了 AI 领域的 Transformer 模型，其实只是这种多层次系统的一个特例。
特例？
为什么是特例？因为在 Transformer 里，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储存和更新层，就是那个 MLP 层，它负责所有的长期记忆。
嗯，对。
它的更新频率是固定的，非常慢。而念条学习揭示的是，我们完全没必要被这个单层记忆的结构限制住。我们可以设计出拥有更多层次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并行学习的全新架构。
就像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世界是二维的，现在突然有人给了我们一副 3D 眼镜。
哎，笑，就是这个感觉。
哇，这个 HOPE-RG 架构的思路真的很有画面感，就像一个信息处理的流水线，从快到慢，一层层的提炼知识。理论上我完全被说服了。
嗯。
但我们都知道，在 AI 领域，漂亮的理论翻车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它到底跑得怎么样？数据能证明这个想法吗？
当然，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理论最终要靠实验说话。
没错。
基于念套学习的理念，论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架构，就叫 HOPE。
HOPE。
HOPE 的核心是一个叫做连续米意系统的设计。
它不再像 Transformer 那样只有一个孤零零的 MLP 层来充当长期记忆，而是设计了一整串的 MLP 模块，形成一个链条。
一个 MLP 链条？
是的，你可以想象这个链条里的每一环都与一个特定的更新频率绑定。
嗯，链条最前端的模块可能每处理几个词源就会更新一次参数，它的任务是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短期模式，
短期记忆。
中间的模块可能处理几百个词源更新一次，负责中期模式，而处在链条最末端的模块则可能要处理成千上万个词源才更新一次，它的任务是从海量信息中提炼出最核心最抽象的长期知识。
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每天晚上临时抱佛脚背的单词，感觉就像是短期记忆，睡一觉就忘了打扮。
是。
但只有那些在一个学期里反复琢磨、真正理解了的核心概念，才能在期末考试的时候用上，变成真正的学问。
嗯。
感觉这个 OHAP 模型就是个学霸，它内置了一套机制，知道怎么把临时抱佛脚的知识转化成可以长期依赖的智慧。
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它就是想模仿人脑这种多层次、多周期的记忆巩固过程。
嗯，
模型不再是一次性的学完就定型了，而是在持续不断的以不同速度消化和吸收新的信息。
那效果呢？
至于效果，论文里的数据显示，在语言建模和尝试推理这些硬核任务上， OHAP 架构的表现非常亮眼。
哦，
在同等参数规模下，比如13亿参数的模型， OHAP 的综合性能明显优于像 Transformer++ 这样的强基线模型，也超过了一些最新的循环网络模型。
哇哦，
这至少证明了内嵌学习这个新范式不只是一个漂亮的理论空想，它在实践中确实是有效并且有巨大潜力的。
太好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我们深入探讨了内嵌学习这个全新的范式。
嗯，
它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与其继续在模型里疯狂堆叠层数，不如换个思路，把模型看作一个由多个学习模块内嵌而成的，拥有不同决策频率的复杂系统。
没错，
这个新视角不仅让我们重新理解了欧旋细辙、注意力这些老朋友的内在工作原理，还催生了像 OHAP 这样能够更动态、更持续的学习，有望最终治好 AI 失忆症的新物种。
没错，这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为 AI 实现 online 的记忆巩固，也就是让它能够即时学习。
对。
但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人类的记忆巩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离线阶段，也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
嗯，离线巩固。
在梦中，大脑会重组、筛选和强化白天的记忆。如果说念像学习正在破解 AI 的即时记忆难题，那么当我们有一天也为 AI 设计出类似做梦的离线重组和强化学习机制时，又会解锁怎样超乎我们想象的能力呢？
哇，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来思考了。